要做这个改变，要做那改变，有没有？我们都有，对哈。啊，好，那么想请问一下哈，有多少人曾经失败过的举下手，没有达到这决心的？没有举手的是都成功了。好，那么请问一下，有多少人不止一次失败的？举下。啊，有多少人今天已经失败的？举下。各位知道吗？我也一样呢，我也是一样的，我也常常在这方面失败了。那么这又告诉我们什么？我不知道你怎么看的啊。对我而言，这让我意识到一件事情：生活当中真的有些事情，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同意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何等的需要有外来的给力，让我们来克服我们的痛苦，克服我们生活当中的种种恶习、残累、伤口，我们的期待，同意吗？我们需要有那么给力的，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我这个字在中国学到的，真的很好字，给力啊，给力。那么我选择在今年新年开始，是因为一般人啊，常常会在新年的时候决定要在他们的生命当中做一些改变，是吧？跟我们刚刚看的举手了，很多人举手，就刚刚我们所说的，我们要承认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是力不从心的，我们需要外在的力，特别是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给力来完成这些心意当中的改变。这个就是这个系列所要关注的。而在今天这个第一个主日，我要开始介绍这个系列。请问各位，你期待什么？你期待什么？哎，有人开始摇头了，我的天哪！哦，这个主要是什么？主要谈一谈一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一个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工作，一个经常被遗忘的关键。我们常常忘记这个重点。我问各位一个问题了，你期待什么？当我们面对新的一年的开始，请你问问自己这个问题：在新的一年里面，我真的期望神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哎，不是我能够做什么，我期待神在我生命当中能够做什么。弟兄姊妹，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刚刚我们读了在马太福音第九章里面记载，有两个眼盲的人，眼瞎，来到耶稣基督面前，他们大声喊叫的，喊叫说什么？喊叫说：“主啊，医治我们啊！”是吧？那么在听到他们的呼求以后，主耶稣就很有意思，问他们一个很有意思的、很有趣的问题。各位记不记得？耶稣问他们什么？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不信的话，干嘛跑来这边？所以他们说什么？是的，我们相信啊。然后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说什么？记不记得？而且我们大声一起来读哈，马太福音第九章29节，我们一起来。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弟兄姊妹们，在我传道这几年里，我发现，我要说哈，我看过有很多人滥用这节经文，他们把这节经文当作他们可以得到他们所有想要东西的一个门票。哎，圣经这么讲的嘛，所以怎么样？我要什么，然后怎么样？我去宣告，无论什么，只要怎么样？只要我相信，怎么样？我就能够实现，我就能够得到。听过这种话没有？有啊。可是，这个真的是这段经文的意思吗？想一想哈，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哈，有很多事情我可以想要拥有，但是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实现，你知道吗？这个玉树临风的人有一个期待，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真的期待我能够飞， 飞翔在天空里面看看大地。但是这可不可能啊？你们都不回答，不可能啊，除非我长翅膀，对不对？不可能嘛，我不可能翱翔了，对。这个跟星星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告诉你弟兄姊妹，我告诉你，我一天到晚跑到山上去说我要飞翔，我要飞翔，我要飞翔。我告诉你，我喊破了哑巴，喊破了舌头，一样照样怎么样，还是飞不起来。这跟我的信心一点关系都没有。我讲清楚了吗？很清楚了，是吧？很实际的，是不是？那么，当耶稣基督说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啊，这又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为什么意思啊？在这边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看马太福音的话，在后面几节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它记载了另外一个有趣的故事。我们刚才其实也读了一下哈，在这边发生的是耶稣基督到他家乡所发生的事情，跟这边的记载是完完全全相反的，是吧？马太福音第十三章五十八节说什么？耶稣因为他们怎么样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的。很有意思的，前面是说照着你们信给你成就的，这边是什么？因着他们不信，就什么就不多行异能的。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我相信圣经把这两个故事放在这么靠近，放在马太福音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要让我们想一想，问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哪一类人？我是哪一类人？请问一下，你是哪一类人？你相信主耶稣能够在你生命当中做大事吗？这很实际的问题哦，弟兄姊妹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知道有很多人说，是啊是啊，我有信心啊，我相信可以，神可以做任何事情啊。为什么你说这句话我也不会惊讶？因为怎么样？因为如果相信神，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一点，是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相信这一点。但是让我们更实际一点好不好？让我们更实际一点，你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期待神做什么事呢？2017年，你期待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呢？不是你要做什么，神期待神在你身上当中做什么？弟兄姊妹，你要我讲清楚哦，你的期望，你在生命当中的期望，对你的生活是充满影响力的，是不是？是远超过你能够想象的。我们经常到一个地方去，为什么？要看我们所期望看到的，是不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感觉到我们所期待的感觉，要实现我们所期望的目标，同意吗？我们的期待影响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一早起来我们期待什么？我们期待我们那个爱我们的老公在厨房里面煮好了早餐，切好了水果，等着我们出去来的时候，他会说：“哎呀，可爱的小公主，欢迎来吃早餐。”对，那如果你的期望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你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个死鬼还在睡觉，那么你的期望怎么样？落空了，你心情怎么样？大概不好受了啊。那如果你真的起来，哎呦，就如你所期望的，那个俊男就站在那边等着你，小公主来吃早餐嘛，你的期望实现了，你怎么样？你心情会不好？你们怎么这么难伺候啊？一定很棒，对不对？那么你那一天心情怎么样？一定很好了，是不是啊？同意吗？你我的期望真的深深的影响我们日常喜乐的程度，真的就这样子。期望在我们生活当中是非常强大，非常深具影响力的。所以即使在自然的一个层面里面，在普通层面里面，一个不可忽视的重点是，那么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为什么不期待最好的？要期待最好的。因为有一句话， expect the best, prepare the worst, 很重要的。我们要期待更好的，但是怎么样，我们要准备什么？有意外的发生了，是不是啊？我上礼拜不讲吗？在我们生命当中会不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有。那么我们怎么样？我们准备好没有？很重要的。好，而当我们进入到一个生命的一个属灵层面的时候，这个实际上是远比这个自然层面还更深入的。如果你想一想的话，我们这样讲，我们可以发现在一般人在生命当中存在着三种基本的 对生命的基本的看法或者是一个态度。这三种基本的生命态度是什么？第一个态度是什么？我们可以发现有一些人啊，怎么样？是十足的悲观呢、啊？是不是、啊？十足的悲观，悲观主义，恐惧的很。这种人哈、哦，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时候，风光明媚，他们还会说什么？现在是好日子，谁知道这个日子还会多久？你听过这种话没有？要命！我碰到这个，我头掉。对，啊，这个提醒我在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的故事，你知道吗？在民数记记载着，当时以色列人他走到了应许之地的边界，想一想哦，以色列人呢，那故事看到他们刚刚经历什么？他们经历在埃及的时候看到神施行十灾的神迹，他们看到在法老面前让摩西的杖变成蛇，他们经历了神带领他们脱离了埃及的为奴之地，甚至我们可以想象他们走到过了红海以后，哇，在红海边里面高兴的欢喜快乐，是不是啊？很棒的一个情况，同意吗？而他们现在走到边界上了，他们从这块土地的边界上面，他们专注了什么？他们专注什么？哎，如果是你，你会专注什么？感谢赞美神。2016年过去了，神默默的带领，我相信怎么样？这2017年一定怎么样？一定很棒啊，是不是、啊哎、他们是不是这样？不是的，你看看，不是这样子的。民数记第十四章第三节，他们抱怨什么啊？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在那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孩子必被掳掠，我们还去回埃及去不是更好吗？你看到没有？要命啊！你注意到他们甚至不是说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孩子可能会被掳掠，他们是这样讲，但不是，他们说什么？他们必被掳掠。哎呦，就是这是他们悲观的描绘，他们自己的未来。再想想，在经历所有这些神迹，看到神的大能在他们当中，在他们显现他们面前这些神迹以后，他们仍然什么？拥抱了一种悲观。弟兄姊妹们，我们其实我们不要笑他们，在我们现代的文化里面，悲观主义是一个非常普遍存在的现象，同意吗？很多人是这样子。但是我提醒你，有什么？悲观主义不能够改变世界，悲观主义者不会为他们的婚姻付出心力来寻求改善，反正就这样子了，结婚三十几年了，算了，就这样子了，反正没戏唱了，就算了。你悲观的话，你就不会花心力去改善。悲观主义者不会走进应许之地得到那个安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不要悲观？回答一下好不好？不要嘛，对不对？那怎么样？要乐观嘛，是吧？要乐观嘛，对不对？同意吗？要乐观。哎，但是你要注意哦，有另外一批人呢，掉进了一个所谓的盲目的乐观呢。盲目的乐观什么意思？他们否认真理，否认真事实的存在。哎呀，没有事情，没有事，有没有事？有事情，多得很了，麻烦的要命。你看以西结书十三章第十节就有一个例子，在这里神就指出这些盲目的乐观主义的这个先知啊，神说什么？他们说，因为他们诱惑我的百姓说平安，有没有平安？没有平安，其实没有平安呢。就像有人立起墙壁，他们倒用未泡透的灰抹上，这假的，假象，是不是？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很真实的来面对，他们面对那些困难，那些负面的情况，他们不承认这里有危机存在的。啊，没有了，没有，没有了，就好像什么，做鸵鸟。啊，没事，啪就踩进去了。要怎么？很多时候你会注意到，也有一些基督徒，常常以信心的名义掉进了同样的陷阱。信心嘛，我们要有信心，一定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听过这种没有？啊，没事，要有信心，要有信心。有没有事？有事啊！很多时候就掉进这样。其实弟兄姊妹们，盲目的乐观。不是这样子的，不是神所要，不是乐观唯一的选项，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就是什么？圣经的乐观，圣经的乐观主义不是说一切就是照我的心意、想要的方式存在的，啊，也不是说我就是那么伟大， 我可以按照我所要的去做任何事情，不是的，不是这么样乐观的。圣经的乐观主义是完全奠基于神的话，奠基于神的真理。神的话告诉我们，神要在一切的事情上工作，我相信他。神的计划不会有所改变，我相信他。这个提醒非常给力，不是靠着我能够做什么，我不能够做什么，但是我相信神绝对可以做什么，相信神他说的话一定不会改变，很重要的。就像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节二十一节说了，他说什么，他说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大彰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请你注意到这边的字眼，他说什么，他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啊，各位记不记得当保罗写这封腓立比书写给腓立比教会的时候，当时的情况是什么，他在哪里啊？他在夏威夷度假是吧？是不是啊？不是的，他怎么样，他在监狱里面，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面，每时每刻跟一个罗马警卫连接在一起的。哎呦，痛苦不痛苦？很累的，我不晓得你喜欢不喜欢，我不喜欢的，很糟糕的是吧？但是各位看到没有，保罗他没有说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是一切都会照着我所想要的变成伟大，凡事顺利啊，他是不是这样讲？他不是的，他说什么，事实上他甚至说我可能不会活得出去，我可能会死了，但是怎么样，但是我所切慕我所盼望的就是当我经历到这些试验的时候怎么样，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他说甚至我渴望甚至透过我的死，神都会行伟大的事情。哇，弟兄姊妹，这告诉我们什么，你可以专注正面却不要否认负面，我讲清楚了吗？是吧？现在这里问题是什么，这个世界很令人悲哀的，这个世界会不会让人感到悲观，会的，看到啊，麻烦了，对。那么为什么我要拥抱圣经的乐观主义？为什么？我告诉你，一个很重要的第一点，荣耀神，荣耀神，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当你拥抱圣经的乐观主义的时候，我刚刚强调了，不是你自己，而是怎么样？而是高台神。你是在说什么？我信任神可以做任何事情。你是什么？是荣耀神。第二个。乐观主义什么？他鼓励人，信心会传染的，同意吗？是不是啊？乐观主义会不会影响其他人？请问一下，你喜欢跟悲观的人在一起，还是乐观的人在一起？乐观的人，你跟那个悲观的人在一起很辛苦，你知道吗？一天到晚旁边，哎，我就是这样子的，哎呀，谁会知道怎么样啊？算了，你知道很累的，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一些乐观的人在一起的，哇，很高兴。即使你心情已经很低了哈，荡了哈，怎么样，还会被他挑起来，是不是？有没有经验？有嘛，是不是？我们都这样的，所以什么会传染的，会帮助的，就怎么样，你也一样的。我们当我们拥抱什么，拥抱着乐观的圣经的乐观主义的时候，我们会去影响其他的人，会帮助其他的人的，真的就这样子。现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人想说，我也经常听到人家说，哎呀，徐弟兄啊，我也很想要乐观呢。可是我天生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你们听过没有？哎呀，我也想凡事都可以说，哎呀，神一切都可以安排，但是这不是我的个性啊，不是我的运作方式啊，我就是很难看到那些正面的，我就是这样子。我相信我们当中说不定就有人这样子，啊，但是请你容许我告诉你们，你仍然可以选择以所切慕、所盼望的来过日子。你仍然可以选择，因为什么？因为这是表达的心态。另外一个字是你的信心。信心不是什么你都可以做的，信心是你不知道，你知道你不可能完全做，但是怎么？你要仰望神。虽然基本上我们是无能为力的，在开始新的一年，在你开始这个系列的时候，我想让你知道，弟兄姊妹们，你可以盼望，你可以期待神给力，赐给你能力来过日子。来得到丰硕的一年，很重要的。所以这里是什么？这里是一起神给力的四个要点。 我很少讲这种话，但是我必须强调，在我讲这四个要点之前，我先声明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讲一些表面的事情啊，我在这边讲的是所说的是针对我们灵魂里面的深处，不仅仅是根植于你我的肉观，它更扎根于神的计划。刚刚有个弟兄说，如果我们能够从这里面单单的迈进去一点点的话，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的确是这样子，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提醒自己，神是有主权的，神是蛮有恩典的，所以这里是你我要专注的非常实际的步骤。这四个预期神给你的要点是什么？第一个，你得要以信心来启动你的日子，以信心来启动你的一天，每天以重生你对主的信心开始。要是你知道吗，你我们一天的日子会如何，跟当天早上的情况扮演的非常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吗？是吧？有个人讲说，当天早上的十分钟可以影响你整天。我不希望讲那么满啊，当天十分钟就可以了。但是早上重不重要？重要。圣经在这方面就有个讨论，你知道吗？他给我们例子，比如说看看诗篇第五篇第三节，诗篇第五篇第三节他说什么？耶和华，求你在清晨听我的声音，我要一早向你陈明，并且迫切等候。请你注意这里的什么迫切等候，就是这是拥抱期望的态度，是吧？迫切等候，哦，这是诗人表明他对神的一种渴慕，一种念。我相信这也是神希望我们拥有的。弟兄姊妹，我想请问一下，您相信神是爱你的吗？您相信神是愿意将诸般的福气倾倒给你的吗？你相信神的带领是最好的，他要指引你一天的道路吗？就这样想一想，实际上，实际一点，我请问一下，请问一下哈，你每天一早起来，马上做啥？想一想，你每天一早起来做什么？你以什么来启动你的日子？不要说上厕所，那是另外一回事。如果你想体会为什么诗人会有这种迫切等候的渴慕的话，请你容许我给你一个建议好不好？什么建议？注意听一下哈，千万不要从其他的事情，特别是早晨的新闻来开始你的一天。讲清楚了吗？我发现现在的人啊，不再像以前呢，起床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去读圣经，不是去祷告，而是什么？手机，你们都很清楚的。所以我不是离开世界，我是知道。我们一开始就这样，打开手机，然后看什么？看新闻，看台湾新闻，看大陆新闻，看什么新闻？看运动新闻，什么都来了，是吧？或者是不是看手机了？你比较落后一点，在看什么？看笔电，打开电，对，是吧？去观看当天的新闻。去看头条新闻，有没有？你们诚实一点嘛！我对不起啊，我不是说你不能去看新闻哈，你当然要看新闻了。基督徒要知道世界大事，你知道哈？但是不要从那里开始。为什么？为什么？啊？对嘛？你看。对不对？很清楚的，你打开新闻，打开报纸，听到收音机广播的，我告诉你，听到的新闻是负面的多还是正面的多？负面的多了哈，听起来都很累，你知道吗？我到后来笑你说你在看什么？我说不想看了啦，看的话很伤心。哎，对，一大堆负面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们，不要的，从好消息开始，是不是啊？从神的话开始，哎，很重要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小组开始要一年读圣经，好不好？我鼓励你们所有的人啊，你有没有可能一年把圣经读一遍？可以的。我告诉你，你只要一天最少读三章或者四章，你一年绝对可以把圣经读一遍，好不好？如果你不信的话，从今天开始每天读三章读四章，我保证你 年底以前你一定把圣经读一遍，很重要的。而且我告诉你，读圣经好不好？好的不得了，绝对在你生命当中有所帮助的啊！请你不要忘记这节经文，诗篇118篇24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一起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你们读圣经是这样读的 读圣经我们就要高兴欢喜。我看每个人都没什么高兴欢喜。我们再用一点激情好不好？一年的开始呢，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之计在于第一个主日，好不好？读圣经要有一点激情，我们一起来大声的读，激情的读，来，一起来。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啊，不错，我看乔伟还笑笑的，不错，这是真的高兴的欢喜，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我期待你们啊，弟兄姊妹们，这是你的功课。接下来下礼拜之前哈，当你一早起床的时候，不要急着拿开这个，好不好？不要打开圣经，所以你记住这一点开始，从圣经开始，在你打开圣经前，先这一点先记起来，把它记起来，把它想起来，把它最好什么大声的读出来。如果你怕吵到你的配偶的话，没关系，你可以在心里面确认这一点啊，你可以有个祷告啊，你可以说今天是神所创造的一个日子，哇，今天是神有计划的日子，哇，而且今天是。我是神计划里面的一份子啊，所以怎么样？这一天我是充满希望的。我要按照圣经告诉我的去行事，我要选择以喜悦来启动这一天的开始。然后呢，去读完圣经以后，赶快到厨房里面去帮你的太太、帮你先生做早餐。不会笑算了。但是呢，我相信，当我们用这样的信心来启动我们日子的时候，你会惊讶在你的生命当中带来的不一样。阿们。如果你不信的话，拜托你。明天开始一早起来把这段经文读一读，然后开始读圣经，那么读完圣经以后，看看你的生命会不一样不一样。我相信慢慢你会发现你的生命不一样啊，很重要的，好不好？好，然后呢，第二个默想专注神的应许。读圣经有个好处，读了圣经以后知道要去默想神的应许。圣经告诉我们，神有主权，他统治世界，他掌管一切，而且神是蛮有恩慈的，这意味着他什么？他的良善，他恩慈，他慷慨的。因此，因为神有主权，蛮有恩典，他会照他的计划去做非常重要的应许。其实圣经里面有很多的很多的告诉我们，让我们激励，让我们有把握能够往前行的一些圣经经文。其实比如说了耶利米书29章11节，耶和华说什么？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弟兄姊妹，这是神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承诺，是一个应许。弟兄姊妹，请你们注意哦，这个不是一个告诉我们说生活永远不会有问题的应许。我们会不会有问题？会不会有意外？会不会有难处？有，会。这个不是说你们信了耶稣以后你从此一帆风顺，不是的，而是一个拥有盼望的承诺。我们相信我们生活不是那么完美的，我们相信我们生活不是没有压力的，我们相信我们生活，我们身体仍然会有病痛的，仍然会让我们生气的时候，这很重要的。但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如果我期待伟大的事情发生，如果我期待神在我生命当中做事情，那么我要相信生活当中是充满挑战的。但是即使在这个挑战里面，我们有一个更大的目标存在着。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这很重要？或许让我们问各位哈，我们当中有没有任何人从来没有经历，在过去一年里面从来没有经历过压力的？举一下手好不好？在过去一年里面没有压力的，显然都有啊，都有压力的，举一下手，我看看哈，是不是有些人还是不举手，还是有些人不举手，搞不清楚啊。好，不只是有压力，还有蛮大压力的，再举一下手好不好？我一样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看法的。对我来说，过去这一年充满压力的，你知道，特别是我告诉你啊，压力到一个地步，什么，连那个美国总统选举都给个压力。这些人跟我讲说要选克林顿，一些人讲要选 Trump 啊，那你要选哪一个？你知道意思吗？ 哦，要选这个才对，要选那个的。你知道，单单一个美国总统选举就把我搞惨了。弟兄姊妹，一个这个来一个，然后等到那个川普当选以后，哇，一堆人高兴的不得了，然后怎么样？一堆人伤心的不要死，啊，就来，一些人干嘛啊？好吧，感谢赞美神。另外一些说，神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要命，你知道吗？充满压力，连一个美国总统都会让我压力。过去一年，哎呀，感谢赞美神，结束了，充满压力的一年了，是不是？无可否认，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另外一件事，在我们生命当中充满痛苦的事情多的是，生活当中充满了不舒服的挑战多的是，对不对？弟兄姊妹，但当你能够找到更好方面的意思的意义的时候，当你能够发现相信神是有主权的，神是仁慈的，他在我们身上有独特的目的，而且神也应许他必要在我们痛苦的时候要带领我们走过的时候，你能够相信即使在死荫的幽谷里面，他的杖他的杆也不会离开我们，他要必定要带领我们走过来。当你有这样一个确据的时候，弟兄姊妹，当你默想这样一个应许的时候，会不会带给我们你的能力？我告诉你，绝对会改变你我的生活，这是一个真正给力的源头。说不定我们当中有些人今天在这里，因为你对自己不抱希望，那么我要提醒你，好不好，在一年的开始就把这一切交给神，把交给神，你可以把它交给神，对神说，神啊，我知道这很难过，你也知道我很难过， 我也知道我也没办法，我愿意交手放手交一切交给你，然后你就看看神在你生命当中做啥事情，好不好？求你容许我说了，今天在2017年1月1号第一个主日，神把你带到这里来有一个目的，神找到你，你可能不知道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只是说，哎，反正没事做，带来，但是我要告诉你，因为神爱你，神蛮有怜悯的，他是良善的，他把你带到这里来是要告诉你，你要相信我，要相信对于那些放掉自己将生命交给我的人，我在他们身上有一个应许，有一个目的，有一个带领。第二什么？那就是你，那就是你。他在罗马书8章28节说什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谁是爱神的人？谁是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要那么急得快，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得益叫爱神的人。那么谁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谁？谁？谁？我不要我们了，一天到晚我们，你们让个人化一点嘛。我是不是被神召的人啊？那我是不是被神爱的人啊？是不是爱神的人？弟兄姊妹，那是不是有神要在我身边让我得益处的人？这边要有点把握好不好？拜托，是不是啊？讲得很清楚嘛，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们，当然哈，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哦，我们不要听到哦，原来这样子，所以神创造那些坏处让我得到好处，哦，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神不是创造任何坏处让我们得到好处，不是的，而是意思是什么？神绝对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坏处。我讲清楚了吗？哎，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国语讲的还不错？不是浪费哦，是浪费哦。神绝对不会浪费任何的伤害，他可以使用任何恐怖、任何的悲剧、任何的弱点、任何你正在经历的错误，把它转变成为令人惊奇、令人奇特，让你得到益处之处。这事情，我想清楚了吗？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你相信吗？问题是你相信吗？如果你不相信，那我告诉你，我相信在我们当中一定有很多人经历过，同意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经历过神的带领，让我们得到将不好的事情转变成好的事情的，有没有？举一下手，举高一点，举高一点。好，请你看看旁边举手的人。我告诉你，就是这样子，这就是见证人，的确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们，不要放弃，期待神行事。然后在你度过的一天里面，你需要注意的这里的第三点，避免消极负面的话语。就是拆毁不是建立的，什么意思啊？你对别人或者你对甚至对你自己，你说什么话， 当你感觉不好的时候，你有没有自言自语的经历啊？有没有？哎呦，对，我不是我特别奇怪，你们一样。对，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经历哈。有时候我们抱怨，抱怨，哎，真的就这样子，很重要的。所以，请你看看以弗所书哈，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说什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九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一起来，来，一起来。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注意在这里的只要，什么意思？只要不要前面只要，这很重要的重点在这里。即使你只是自言自语对自己说也是一样的，你不要说我自己讲的话这没关系，告诉你一样的。我知道哈，在我们美国的基督教文化里面， 我很担心一件事情，我们很容易被这个世俗所影响，是吧？所以罗马书第十二章就告诉我们，你怎么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有变化。为什么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你我一天到晚都在效法这个世界，同意吗？很重要的，我们一天到晚都在效法这个世界，特别是被媒体所污染了，是不是啊？哎呀，你看，打开收音机，打开收音机，现在已经落伍了。打开电视，打开电脑，打开手机，哎呀，你听到了一些广播，你听到一些，很多都是怎么样？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争论，是不是啊？都非常什么？即使我告诉你，连互联网也一样，都充满讽刺，充满挖苦，哎，对不对？同意吗？打开电视，你有没有看到什么？什么马什么狗酒什么哈？对，然后什么什么空心菜什么什么啊？然后什么什么徐叉叉什么徐大大什么东西？哦，他讲了很多都是很负面的，有没有？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啊，你看到新闻里面都是很这样，哎呀，然后一天到晚就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小三小王什么什么什么劈腿什么东西，哎，都很负面啊。然后怎么样，一天到晚就要挖苦人。我们有没有会喜欢挖苦人？我告诉你，你会发现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也是一样，常常动不动就要挖苦人，好像不挖苦人会怎么样，会睡不着觉一样。挖苦人一下的话怎么样，然后就强伟啊，你看你不挖苦他了，对不对？我们就很习惯的去什么挖苦，变成好像认为说这是一种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个很多时候很奇怪，但是就真的这样。我忘记雅各书三章五节说什么，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是个不义的世界，能污秽全身，把整个生命在运转中焚烧起来，而且是被地狱之火燃点燃。哎，这雅各书我们读过了哈，这节经文我们也谈过了，很重要的是吧？你同意不同意这节经文所说的？同意吗？弟兄姊妹，我一再强调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哈，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我以神的慈悲求你们哈，注意你们的口舌。你这么你讲的话，可以建立，也可以拆毁你的孩子。我看太多了，年纪一大把了，在我面前哭哭，提到我当时小时候我的父母说那句话，到今天我仍然记住。有没有？我相信我们当中一定也有。我小时候父母讲那些话我都要记住，很多时候那个成为一个咒诅，你知道吗？跟着我很重要的弟兄姊妹，我宁愿求你拜托你们说一些好话，如果你真的是不会说好话的话，闭嘴好不好？拜托你们学会说造就人的好话，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你不这样的话，你可以把你自己置身于失败之处，你可以把你的朋友把你的孩子置于失败之处。千千万万拜托拜托求你们，你不要跟你的孩子说你这个败家子，你永远都不会有成就的啦。你看看，你没有你的哥哥那么好，你没有你的姐姐那么棒，你看你这个早知道不生你了。我告诉你不要笑，有人就讲这句话，同意吗？但是你知道吗？你讲这句话伤害了多少。雅各有没有提醒我们？他说什么？看啊，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运转，这样舌头在百里中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用最小的火能够点燃最大的树林。弟兄姊妹们，你一句话，你不精心的一句话，你以为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你知道吗？伤害严重。想象一些图画，好，现在你想得利，你想在2017年活出不同，带出影响，你能够活出生命，想你每一天以信心来开始啊，一起来，不要急着拿手机，一起来怎么样？打开神的话语。 在神面前祷告读圣经，好好想一想，然后怎么样，然后当你走在路上的时候，你默想神的应许，然后怎么样，你想到那些积极正面的话，说造就人的话，不要讲那些负面的话。然后最后一点，第四点，好，很重要，我要看你怎么样，我要怎么样，我要全心依靠上帝的能力。弟兄姊妹，我再强调一件事情，全心依靠上帝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对不起，我知道你们都很能干，我再强调一遍，你再怎么能干也不是样样都行啊，好不好？弟兄姊妹，我强调过，一再强调过，他是神，我不是，他是神，我不是，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认知，搞清楚。弟兄姊妹们，千万你不要相信莫长老，也不要相信我，好不好？莫长老不在，不能相信他了，你也不要相信乔伟了，乔伟也是一样的，都一样的。我们人的话语有限，我们的作为有限，但是神的能力是无穷的，很重要的，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啊，唯一能够给力的地方是神耶和华。看看这段圣经，这也是整个我们整个系列里面一个真正的一个重点。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有很多充满软弱的人，是不是？是不是圣经里面讲的都是很凶干，都是 很棒的人，都是很刚强的人？没有啊，圣经里面一大堆软弱的人呢、啊，甚至连神所喜悦的人都会怎么样，都会去犯奸淫，都会犯错，对，同意吗？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为什么把这些软弱的人放在里面？因为这告诉我们，他也跟我们一样，他也跟我们一样，那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我们可以看到圣经里面提到很多充满软弱的人，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神如何透过这些软弱的人，他们的无能为力来行大事。那么这告诉我们什么？你我有没有希望？你们这个好像真的麻烦哈，好不好？你跟旁边的人讲说，你也可以做大事，但是要靠着神的能力。弟兄姊妹们，靠着神的能力，你也可以做大事，不是因为你行，而是因为神行。你看几个例子，保罗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他说什么？弟兄们，我们在亚细亚遭受的患难，我们很想让你们知道什么？那时我们受了过于我们所能受的压力，甚至活下去的希望都没有了，而且断定自己是必死的。然而这正是我们要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他救我们脱离了那极大的死亡，而且他还要救我们，我们希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你看，你有注意到这里的话有没有？这里所描述的，你看，过于我们所能忍受的压力，活下去的希望都没了，断定自己是必死的。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啊？我相信大家都没有，没有那么惨了，惨不惨？惨不惨？你需不需要这样子？我不需要了，很惨的，对不对？但是这里有一个转换连接词，你记不看到没有？这有个转换连接词是什么？然而，然而是什么意思啊？然而什么意思都不知道，但是嘛，对，但是然而这是好的，哎，很有意思，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为什么会转成这个好的？他为什么就感觉良好？为什么？保罗说什么？他说：“然而，这正是我们要什么？要我们不依靠自己，只依靠那叫死人复活的神。也就是当弟兄姊妹，当我们掉进谷底的时候，让我们意识到是何等的需要神，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对基督徒而言，一切都回到这一点里面。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你为我死了，然后他从死亡中复活了，保证让我们得到胜利。”各位看到没有，一件自己的坏事变成一个自己的好事，一个咒诅的处境转换成一个蒙福的处境。圣经说，很提醒我们，很重要的，那个叫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今天仍然同样复辟在你我的身上，那个叫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今天仍然同样在你的身上我的身上工作着。我们当中可能有说，是的，我相信，但是我要问你的是什么？你是否期待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第二方面，我们以期待的原则开始这个论坛，而在这里保罗再次说什么？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呢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第二方面，你指望神什么？这是一个问题，请你想一想，我期望神在2017年 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你不要想说你要做什么，你期待神要在你身上做什么，你真正期待在新的一年神要做什么，你真正期待神在这个星期为你做什么。或许你把它写在这个单张上，如果你没有做笔记把它写下来，你期待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然后把它放在一个明显的地方，比如说放在书桌前，如果你读书的话，或者是把它放在冰箱上面，提醒你自己，你期待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什么，写下来。你期待他如何在你的性格上有工作，你期待神如何在你的家庭里面有工作，你期待神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事业上面如何有工作。身为你的长老，我恳求你，请你充满切慕期望神将在这里行其事做大功的那种期望来过日子。记不记得那两个眼瞎的那个盲人，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对他们说什么，说什么？照着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根据你的信，根据你的信心，神会为你成就，主耶稣基督会为你成就。而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当我们愿意踏出这一步的时候，愿意仰望神的时候，我相信2017年是我们生命突破的一年，是我们生命我们家庭里面经历神的一年，是一个丰硕荡的一年。阿们。你们好像都不怎么兴奋的，奇怪的吗？有没有？有。要不要？要。我告诉你，神会给我们。记不记得保罗在罗马书8:32说什么？他说什么？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姊妹，没想过没有？当你意识到这一点，当你深深的领会到这一点，我相信你就能够真正的感受到神在你生命当中要做的事情。请你想一想，请你想一想，你知道这就是你我可以勇往直前能力的源头吗？我要请问你，你拥有这个真正能够给力之处吗？我们一起来祷告。